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讲起发梦，我哋每个人都发过梦噶啦，大多数都系瞓醒咗，仲唔记得个梦讲乜嘢咯。不过有啲梦系非常之清晰噶，而且唔单止又神秘又奇幻，真系简直不可思议噶。姑且就叫呢啲做奇梦，响古今都有呢啲奇梦嘅记载噶啦。就好似三千几年前埃及法老王发咗个梦，救咗佢自己个国家。爱因斯坦嘅梦就改变咗科学历史。中国嘅记载就更多啦，好似藏州梦蝶、唐太宗梦见龙王、黄粱一梦等等。我哋而家又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都系主人翁发完梦之后，从此就改变佢嘅一生啊！佢哋到底发咗啲咩梦？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大诗人在梦里面吃了一碗面，就认了一个娘亲。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宋代有个大诗人叫做王坚亭，字号山谷，他曾经是苏东坡的学生来的，不过后来他的诗就和苏东坡齐名。当时他两师徒被人称为苏王，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被人称为诗书画三绝。他不单止文才出众，因为王坚亭非常之孝顺的，还被排名在二十四孝里面。王坚亭在年轻的时候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而这个梦改变了他一生。他发了个什么梦呢？王坚亭在考中进士之后，二十六岁那年被朝廷任命派他去安徽省的务实县做一个五品知州，亦即是在现在一个州的那个行政长官。刚刚到任没几耐，有一日王庭坚在五岁的时候发了一个很清晰又很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走出衙门的大门，然后向着一条很熟悉的街道咁样行过去，一直去到一户老百姓嘅屋企门口啊。佢向个屋里面望过去，啱啱嗰阵时有一个老婆婆企响一张供台嘅前面，供台上面呢只有一碗芹菜面。老婆婆手里面揸住香，一边拜一边响度叫啊，某某某某返嚟食面啦，某某某某返嚟食面啦。王坚亭竟然唔客气，行入去攞起碗芹菜面就食啦。食完之后放低个碗就翻翻衙门啦。等佢瞓醒之后，佢觉得呢个梦好清晰啊，好似真系发生过一样。不过更加奇怪嘅事，佢觉得佢自己口里面仲有芹菜嘅香味添，佢觉得好奇怪，谂极都谂唔明白。第二日中午，王庭坚又发同样的梦，又是去到昨日食面的地方。他醒了之后和昨日一模一样，事出必有因啊！而且姓世人都未听过，发梦那阵时食嘢，竟然醒了之后还留有香味添，实在是太奇怪了。王庭坚心想，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不得，今日无论如何我要搞清楚。于是他就即刻换衫，跟住发梦嗰条路一直去找，冇諗过又俾佢找到喎。同梦里面一模一样，经过嗰啲巷啊，嗰条路啊，最后亦都系去到嗰户人家嗰度喎。佢企咗喺嗰户人家嘅门口，真系同个梦一模一样啊。只不过今日嗰度大门是闩住的，于是他就敲门了。有人出来应门，打开门一看，令他觉得真是很奇怪啊。应门的人
就是啱啱在梦里面见到个婆婆啊。于是黄庭坚就找个藉口跟婆婆倾偈啦。倾下倾下，婆婆就讲琴日发生嘅事。婆婆讲：
琴日系我个女嘅忌日，因为佢生前最中意食芹菜面，所以每年佢嘅忌日，我都会供一碗芹菜面叫佢翻嚟食。
听完之后，黄庭坚就问啦：
你个女死咗几耐啊？
已经26年啦。
黄庭坚听到之后，更觉得好奇怪啊！佢心谂：
我今年啱啱26岁，琴日就系佢嘅忌日，亦都系我嘅生日，到底咩一回事呢？
婆婆讲：
我非常之锡呢个女，佢好中意读书写字，而且仲食素信佛添，对我非常之孝顺。只可惜咁后生就病死咗，我真系好伤心。我好唔舍得呢个女啊！
就系咁倾下倾下，两个人越讲越投契，好似佢哋已经认识咗好耐咁啦。婆婆就带黄庭坚去到一个大木箱前边。婆婆讲：
我个女生前所睇嘅书同埋佢写嘅嘢都锁晒响里边，但系就系唔知道条锁匙摆咗响边，所以一直都冇打开过。
好奇怪啊！睇到呢个大木柜，黄庭坚觉得好似好熟悉噶。跟住佢脑里边闪一闪，于是佢行埋去一个角落头，抄一抄，冇谂过竟然揾到一条锁匙出嚟。佢插入个木柜，拧一拧，个木柜就开咗啦。黄庭坚顺手揭开个木箱，发现里边好多书同埋文稿。婆婆睇到自己个女嗰啲遗物可以重见天日，婆婆好开心啊！佢讲：
冇错啦，呢啲就系我个女写嘅嘢啦。
黄庭坚顺手攞咗一张字迹清秀嘅文字嚟睇，一睇之下，佢觉得好奇怪啊，真系唔知点讲好。于是佢又再攞另一张嚟睇一睇，真系简直不可思议啊！到底呢个死咗个女仔写咗啲咩，令到佢感觉到咁不可思议？原来嗰个女仔写嘅文章，竟然系佢自己今世每次参加考试所写嘅文章啊！而且仲一字不错，完全一样啊！喺嗰个时候，黄庭坚明白啦，原来呢个女仔就系佢嘅前世，而呢个老婆婆就是他前世的娘亲啊。后来他就将这个老婆婆接到回自己家里奉养，而他自己也都因为这样改为食素和开始修行。清代文学家袁枚看完他这个故事之后，就觉得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成为一个大文学家不是今生今世的事啊，而是传颂千古的文学作品，往往是要经过几生几世反复酝酿而成就的。黄庭坚这个奇梦令他领悟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后来他的文学和艺术造诣亦都有非凡的成就。在2010年，黄庭坚一幅大字行楷书抵处名卷，打破了中国书画拍卖史的新纪录，成交价是4亿3000万。
跟住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奇梦。
跟住同大家再分享一个发生响600年之后，清朝同样响梦里边食咗嘢嘅故事。呢、这个故事嘅主人翁叫做王泽宏，佢系清朝康熙年间嘅大臣啊。他官做到礼部尚书，这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和外交部部长，而当时无论他的声望和官阶都很高的。王泽宏后生的时候，从乡下湖北黄冈去京城考试，就在这趟赶考的路程上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以前的穷秀才没有那么多路费可以坐马车，无论几远啊都要靠自己双脚行去。第一日黄泽宏行到庐山的时候，为了悭啲盘村，夜晚就在一间叫做莲花宫的寺庙里面借宿过夜。因为想着第二日还要赶好远的路啊，所以他就尽量早啲休息，希望睡个好觉，咁样第二日就有力气赶路啦。所以天色仲未系好晏啊，佢就瞓觉啦。诶，好快就瞓咗啦。响瞓着嘅时候，黄泽宏发咗一个好清晰嘅梦啊。佢响梦里边见到自己高高咁坐响一个大殿上边，佢面前摆满咗供果，下边仲有成百个着住袈裟嘅和尚围住佢，响度做礼拜啊。同时他们还一起在那里诵经，他就随手拿起自己前面那些枣来吃，一年吃了三个。这个梦很短，来到这里他就醒了。虽然说这个是梦，但是很奇怪，黄泽宏醒了之后，他发觉自己口里面竟然还有枣的味道。当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忽然间见到窗外面灯火通明，莲花宫的和尚铺了几张台，啱啱在那里顶礼膜拜。那个场景就好像他啱啱在梦境里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啊。于是他就打开窗问一个向窗前面经过的和尚，黄泽宏说，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啊？
那个和尚就回答他了，
今日是我们已故正月长老的忌辰，我们现在在拜祭他啊。
黄泽宏听到之后心里面觉得好奇怪啊，于是他就出去看下供台上面摆着什么啦。果然有一盘枣啊，他发现枣的上面真是少了三粒啊，和他头先在梦里面吃的数目一样啊。那个时候他明白了，原来他前世就是那间寺庙的长老。黄泽宏通过梦境知道了自己的前生，因为这样他从那阵时开始他就虔诚供佛了。宋朝的黄坚平和清朝的黄泽宏年代相差了600年，他们两个人竟然同样在发梦的时候吃了东西，而且更奇怪的是醒了之后口里面仍然有味道。他两个人因为发梦知道他们的前世今生，从此以后就虔诚礼佛，最后各自有自己的辉煌成就。
奇梦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
今日就系年廿四，就系灶王爷上天述职嘅好日子啊！灶王爷上到天庭要向玉帝交代呢家人在过去的一年做了有哪些好事有哪些不好的事，而根据这些事来论功行赏，是赐福给呢家人亦或要呢家人去还业呢？话说灶王爷未做灶王爷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丹，究竟玉帝为什么会恩典这个人做灶王爷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在很久之前有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男的叫做张丹，女的叫做丁香。张丹是一个读书人，他亦都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而丁香是一个出了名勤俭持家的人来的。丁香对着张丹说，相公天寒地冻，我煮了碗热的面给你吃啊，你食完再算账啦。
丁香你辛苦啦，等我出咗呢批货之后我一定要俾你个好日子。 买最靓嘅丝绸俾你做衫。
我唔求富贵，我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够啦。
果然，账单嘅生意越做越大，成咗远近驰名嘅大富翁啊！张丹成为富翁之后，就周围去玩，甚至乎去到风月场所嗰度玩啊！佢认识咗一位叫做海棠嘅妓女。有一日，海棠同张丹讲：
张老爷，你屋企嗰个黄面婆点配得起你而家嘅身份啊？你睇下我，先至系可以陪你出入大场面嘅人啊！
张丹就讲啦：海棠，你讲得啱，丁香成日叫我悭啲悭啲，踏踏实实，真系烦死人啦！张丹翻到屋企就同妻子讲啦：
丁香，呢度有1000两，你走啦，我要娶海棠过门，呢间大屋已经冇你个位置啦。
相公，你变咗，你谂下，风月场所嘅女子。佢为咗你啲钱啊，钱可以买到大屋，但系钱买唔到家。
你咪啰嗦啦，我嘅事唔到你管，你最好就攞住呢1000两走。
丁香离开之后，张丹过住挥金如土嘅日子。海棠只系识得用钱，佢唔识得做生意。过咗冇几耐，一场大火将成个货仓烧晒咯。海棠见到张丹破产啦，于是佢就攞咗剩低嘅珠宝跟人走咗啦。张丹嘅财富化为乌有，而且仲双目失明添，最后沦落到做乞衣。
好心，有边个好心俾啲嘢我食啊？我好肚饿，又好冻啊！
呢一日系年24，落住大雪。张丹非常之冻啊，冻到蹄蹄震。佢爬到一户人家嘅门口，嗰家嘅女主人听到声音就开门出嚟啦。佢见到一个着住衣衫褴褛嘅乞衣，心里边顿时一震。丁香就讲啦：
老人家，你入嚟坐下，今日系年24大扫除，我整咗碗热面。你食完暖下个身啦。
张丹一拎起碗面就狼吞虎咽，系咁食啦，食下食下，佢觉得呢碗面嘅味道好熟啊，突然间就停低啦。然后佢讲：
夫人，请问你系咪姓林噶？
丁香沉默咗好耐，佢讲：
我系丁香。
张丹觉得好震惊，又好丑。连手上的碗都拎唔稳，跌咗落地下啦！砰一声，佢讲：
丁香系你，你竟然仲肯救我呢个负心汉！
我已经再婚啦，生活觉得好安定。今日见到你咁嘅样，只系出于同情。当日系你亲手拆咗你自己嘅福气。
张丹听完之后，觉得好惭愧。惭愧到无地自容，佢虽然睇唔到，但系佢感觉到丁香而家好幸福。对比自己卑微同埋丑陋，佢觉得冇面再留喺呢个世上啦。佢竟然趁住丁香去后院攞衫嘅时候，佢向住厨房个灶头撞过去，入咗火坑里边。向呢个时候，玉皇大帝向天庭上边见到一切啦。虽然张丹生前好荒唐啊，但系最后佢知道羞耻，俗语讲知耻近乎勇，亦系人生里面好难得嘅觉醒。玉帝就对张丹讲啦：
张丹，你虽然背信弃义，但系最后你都反省自己嘅过失，羞愧而终，朕封你为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你要驻守响每一家嘅灶头，
张丹，唔系，应该系灶王爷。灶王爷就讲啦：，
朱玉帝，我会日夜睇住人间嘅柴米油盐，提醒世人富贵 莫忘糟糠妻，恨夫切莫失志向。
所以每逢年廿三、廿四，我哋都送灶王爷上天，除咗希望佢讲好话之外，其实仲系一个自我反省嘅机会嚟噶。账单嘅故事话俾我哋听，家唔系由钱堆砌而成嘅，而系由责任同埋感恩维系噶。今日大扫除，除咗扫走灰尘之外，有冇谂过要洗涤下自己嘅心灵呢？多谢另外一半为我哋煮嘅每一餐饭，因为嗰啲平凡嘅烟火味啊，先至系真正嘅守护神。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
同大家分享一个儿童故事，叫做《公主樵夫对金钗》。王爷是一个非常之聪明又勇敢的樵夫。有一日，他上山斩柴，天气本来好好的，突然间整个天黑蒙蒙啊！他觉得好奇怪啊！探高头一睇，
哇，好大片黑云啊！
那嚿黑云的形状好似一个人影啊！黑云上面竟然仲瞓住一个女仔响度啊！呢、这个女仔着得好靓噶，王二谂
一定系个妖精捉走一个有钱女啊！
于是佢拎起个斧头，用力向住嗰嚿黑云转过去，
哇！
一声惨叫从嗰嚿黑云嗰度发出嚟啊，同时又滴住血，但系嗰嚿黑云跳得更加快。王二跟住嗰啲血迹跑过去，走咗好远好远，天色开始慢慢黑啦。终于去到一个山谷个地下洞，去到个洞口，嗰啲血迹就唔见咗啦。于是王二就趴响地下
望落下边，
发现黑蒙蒙，乜都睇唔见啦。但系好奇怪啊，下边传上嚟非常之嘈啊，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咁。好似好多人响下面咁样，王爷就想啦，
呢个洞嗰啲妖怪真系唔少喎。好，等我谂好办法之后，再嚟救呢位姑娘。
王爷真系一个见义勇为、助人为快乐之本嘅后生仔啊！王爷翻到屋企之后，佢谂咗成晚啊。第二朝一早，当佢一行出门口，四周围都好嘈啊！啲人喺度讲紧一件事，王二一问先知道，琴日公主莫名其妙咁失咗踪啊！皇帝只有一个独生女，公主失咗踪，佢梗系好心急啦。响仓促之间，皇宫就宣布啦：如果边个可以救翻公主啊，就将公主嫁俾嗰个人。王二就谂啦。
琴日黑云上面嗰个姑娘大概就系公主啦。
于是佢就即刻去到皇宫求见皇帝啦。佢见到皇帝就讲啦。
皇上请你放心啦，我知道公主喺边度。只要你俾500隻肥猪，一把好利嘅斧头，一个绑住铃铛嘅锣，可以装得落一个人嘅，同埋一条百丈长嘅绳，我就可以救返公主出嚟㗎啦。
皇帝本来皱晒眉头㗎，见到王二讲话可以救返公主出嚟喎。于是就答应王二所有嘅要求，同时仲派一位大臣同埋20位士兵带住一顶轿出发啦。王二带住佢哋一起去到山谷嘅地洞口，佢叫嗰啲士兵绑住一隻猪，然后掉落个地洞里面。一阵间就叫个士兵拉返条绳上嚟。哇，嗰条绳绳尾啊黐满晒血啊，但係嗰隻猪就唔见咗啦。 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啲猪掉落去。但是每次拉返条绳上嚟，只猪都系唔见咗㗎。好彩最后嗰只猪掉落去之后再拉返上嚟嗰阵时，哇，非常之重啊。一拉返上嚟嘅时候，咦，嗰只猪好好地冇被食咗喎。王二心里面知道啦，佢就话
今次可以落去啦。
虽然最后嗰只猪拉返上嚟冇被食咗啊，但係前面嗰几百只猪都被食咗。我哋落去点得㗎？嗰二十个士兵你眼望我眼，嗰、那个大神都系冇人敢落去啊。王二就话啦，
仲系等我落去啦。
王二就带住嗰把好利嘅斧头坐落个螺里边，就同嗰啲士兵讲啦，
如果我落到下边个铃铛响嘅话呢，你哋即刻将呢个螺拉返上嚟。
王二讲完之后，啲士兵就放个螺落个地洞里面啦。落到去之后，王二见到有少少光，于是佢就走过去睇下啦。一睇吓佢一大跳，里面居然瞓咗几百隻妖怪啊。嗰啲妖怪个肚个个都圆碌碌胀卜卜，等到打鼻寒啊。王二就諗呢啲妖怪梗係食饱咗之后就瞓着觉啦。佢虽然有啲驚啊，但係佢鼓足勇气将个斧头举起，逐个逐个妖怪全部斩死晒。可能啲妖怪死晒冇鼻寒声，佢就好清晰咁听到有人向度喊啊。於是王二就跟住嗰啲喊声行过去啦。佢见到有一个好靓嘅姑娘响度一边洗衫一边喊啊。佢记得好清楚，呢位姑娘就系琴日向黑云上面见到嗰位姑娘啦。於是佢就行过去细细声讲啦，
公主公主你唔好喊，我嚟救你。
公主就拧转头好奇怪咁望住佢，
你点知我系公主？你又点知我俾人捉咗嚟呢度啊？
王二就大概讲事情嘅经过，然后就立即问佢啦。
琴日捉你嗰只妖怪喺边度啊？
公主就讲啦，
琴日只妖怪俾你个斧头伤咗个头，喐唔到啊，佢而家瞓喺度休息。
王二就叫公主扮帮个妖怪换药，叫佢眯埋眼啦。於是公主就将一啲泥捞一捞匀佢，行埋去嗰隻妖怪嘅睡房嗰度，好镇定同佢讲，
大王你个头仲痛唔痛啊？嚟啦，我帮你换药，你眯埋眼会冇咁痛㗎。那
个妖怪听见公主咁温柔嘅声音喎，亦都好和顺咁眯埋眼喎。匿埋喺旁边个王二就趁住呢个机会拎起把斧头一劈。劈落去就将嗰隻妖怪劈死咗啦。王二即刻带住公主走出去，叫佢先坐喺个螺上面。公主就掹低喺头上面插住个金钗，咬成两截，一截就俾咗王二，同时好感激佢讲，
真係好多谢你救咗我啊。你只金钗就当成凭证同埋纪念啦。
士兵听到铃铛嘅声音，就即刻将公主拉上去。大臣就叫几个士兵抬轿将受惊嘅公主送返去皇宫啦。然之后呢位大臣要啲士兵去搵啲大石头嚟将个地洞塞住啊。之后就好开心咁返入皇宫啦。大臣就返去向皇帝报告啦。佢话
王二好不幸咁俾妖怪食咗啦。是我救返公主的。
温无戏言。於是皇帝就决定将公主嫁俾大臣啦。公主听见呢件事之后就去责问嗰个大臣。
你救咗我，你有咩证据啊？
当然呢个大臣亦都攞唔到咩证据出嚟。但係因为公主受惊过度，又諗住佢个救命恩人王二喎。因为咁样就病咗啦。连御医都冇办法医返好添。我哋嚟睇下王二嘅情况。王二本来就企喺度等个螺再掉落嚟然后拉佢上去㗎。但係等极都等唔到，等到嘅就係一塊塊嘅大石头喺上面跌落嚟呀。 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他自己已经被困了向个山洞里面。他好激气啊，又心急，急住要离开这个山洞。因为不知他们还有没有同党的嘛。如果他的同党回来就麻烦了。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些声音噗噗声。他耷低头一看，发现地上面有个水盆，里面钉着一条金鲤鱼。那条鲤鱼用个尾打个盆边，所以就发出啪啪声。见到咁嘅情况，王二即刻掹咗鲤鱼身上边个喉钉。好奇怪啊，嗰条金鲤鱼即刻变成一个非常之英俊嘅少年。佢对住王二拱手讲：
我系龙王嘅三太子，前两日经过河边，唔小心俾呢个妖怪捉住。多谢你救咗我啊，你要我点样报答你啊？
王二简直喜出望外啊。于是他就要求龙王三太子带他离开那里了。三太子就在个袋里面拿了两粒丹药送给王二，跟他说：
我带你从水路走出去，你快点吃了这一粒万灵丹药，能够辟水的，另外一粒你留住它总会有用的。
王二就跟着龙王三太子终于离开妖怪洞了。临走的时候，龙王三太子还送了好多海里面的奇珍异宝给王二啊。和龙王三太子分开之后，王二立即带着这些奇珍异宝去皇宫送给皇帝，同时还要求皇帝实现他当初的承诺，将公主许配给他。皇帝就觉得奇怪了，你又说救了公主？于是他就问了：
你救了公主有什么证据啊？
王二就立刻拿出公主送给他的半截金钗说：
这些就是在魔洞的时候公主送给我作为纪念的物品。
于是皇帝就派人将半截金钗送去病紧的公主那里。公主一见到非常之开心，立刻坐起来将自己那半截金钗对一对，刚刚好合得上啊。公主好开心就说了：
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王二听见公主病了，就立刻拿龙王三太子送给他的万灵仙丹。公主吃了之后很快就好回了，恢复回健康了。皇帝看到王二两次救了公主，终于就召他为驸马。而那个假冒说救了公主的大臣就革了他职了。公主朝夫对金钗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
又到年廿四了，大家正是忙于大扫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这一日将整间屋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一场神魔大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司神呢？三司就是大司、二司、三司，相传他们住在人身体里面的。他们喜欢讲是非，想趁着人死了之后离开这个身体成仙了。于是他们就在玉皇大帝面前诬告凡人密谋造反，同时在有怨气的人家的屋檐下面结一些蜘蛛网作为受刑的标志。而家我哋嚟睇下三司点样嚟搞事啊！嗱，三司就讲啦：，
大哥二哥，我哋今年发达啦。
二司就讲啦：，
去咯去咯，你睇下凡间嗰啲人满腹牢骚。
大司就讲啦：，
我哋要响佢哋屋檐下面 织个蜘蛛网做记号，然之后再去玉皇大帝面前告状，话佢哋想造反，到时候玉皇大帝一定会好嬲噶啦，佢哋一定会通通冇命噶啦，到时候我哋就自由啦。
呢三个三尸神其实系向人身体里边嘅邪神嚟噶，佢哋最中意睇住人受苦，佢哋会趁住年廿三、年廿四，趁住灶王爷上天述职嘅时候，就响人间嗰度搞破坏。灶王爷知道之后，叹咗口气，
唉，
佢心谂：
呢三个坏蛋又出嚟搞搞震，我听日年廿三就要翻天庭，如果我唔响度，呢班善良嘅街坊就惨啦。
张大婶一边煮饭一边响度叹气啊，
唉，
今年嘅生意又唔好，身体又差，哎呀，都唔知点算好。
你听下，你听下，佢响度叹气啊，响佢个灶头上边结个网，呢、这个就系造反嘅标记啦。
阿强响度拜祭灶王爷啊，阿强讲：
多谢灶王爷保佑。今年总算过得唔错，买咗甜嘅麦芽糖嚟供奉你，请你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多谢灶王爷保佑。
灶王爷就一路食麦芽糖，一路喺度谂啦。
呢家人对我咁好，我一定要帮佢哋。但系听日我就要飞走啦，点样可以喺一日之内洗走晒所有标记呢？啊，有啦！
究竟灶王爷点样除晒所有三尸坏蛋留低嘅标记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喺年廿四凌晨嘅时候，全村人都发咗同一个梦啊！梦里边，佢哋见到灶王爷用红色嘅金鞭指住屋顶，大声讲：
尘埃之天，祸从口入，年廿四。扫尘土去煤气，
张大嫂喺度叫啊！
阿强阿强，你啲起身啊！
琴日神仙报梦，佢话间屋唔干净，会有大难啊！快啲攞把长扫把嚟扫咗佢，将屋顶上边嗰啲蜘蛛网全部扫走啊！阿强就讲啦：
系啊系啊，阿妈，我连床底柜脚都会扫埋，无一漏网啊！
见到咁嘅情形，大师就讲啦：
哎呀哎呀哎呀，真系唔好啦！我积咗三日三夜嘅记号啊，冇晒啦。
二师又讲啦：
佢哋真系太疯狂啦，连个瓦顶都扫咗三次，我哋真系冇地方匿咯。
三师就讲啦：
哎呀哎呀，快啲走啦，扫把扫到你啦。
就系咁样。年廿四嗰日，全天下嘅老百姓好似参加咗清洁比赛咁样，将积存咗一年嘅灰尘啊、蜘蛛网啊、所有污糟邋遢嘅嘢，全部送走晒，仲要点起把火烧埋佢添。三尸神嘅阴谋就系咁样彻底被呢一场大扫除彻底瓦解啦。因为三尸神话人间造反、啊。所以玉帝亲自巡视凡间啊！玉帝讲：
三尸神，你话凡间有造反嘅标记，点解朕睇到家家户户都咁干净、咁开心嘅？
呢个，
灶王爷就讲啦：
喺做玉帝，老百姓行力干净，三尸神妒忌凡人，先至编出呢啲谎言。请玉帝明察。
玉帝讲：
将三尸神贬入荒山野岭，永世不得害人。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年廿四扫尘唔单止系为咗卫生啊，每一扫其实都系扫走小人嘅诡计，同埋扫走旧年嘅煤气。
记住啦，心诚则灵，屋企干净，福气自然入屋。
从今日年廿四开始，将屋里边嗰啲尘啊、 煤气啊、倒霉啊、陈旧嘅嘢全部扫走晒。唔单止系咁啊，心灵上边嘅负担亦都扫走埋。祝大家喺除残报身之后，都昌明基正迎好运，万象更新保平安啊！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安琴喺度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岁岁平安。下个星期大年初二再见，拜拜。